们先向佛三问讯，一问讯，三问讯，三问讯。
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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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即相经，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今天我们第一次共修时间呢、啊，刚好我在这个杭州，所以就跟大家谈一谈，好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大吉祥经。过年呢，大家都希望得到吉祥。你看那个除夕啊，12点钟大家开始放鞭炮啊，放的满地都是。那这个时候大家心态是什么呢？希望透过鞭炮把去年整个一年当中一些晦气啊、不吉祥的事情全部把驱赶开，希望展开一年新的一年一切吉祥。所以吉祥这个事情是大家所共同欢喜的希望的。但世间的人，他如果没有正确的佛法的这种智慧的话，他纵然放鞭炮希望祈求吉祥，但是往往不见得能够满他的愿。因为吉祥与不吉祥，我们是说我们是否能够得到相应的福报啊，这关键不在外在，而是在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内心跟自信清净心相应的时候，我们一切吉祥。比如说我们持戒，然后我们吃素放生，我们念佛拜佛，那这一切一切的善业都跟我们自信清净心相应。所以当我们在修这些善法的时候，我们这个自然而然能够感召到那个福业现前。你感到福业现前的时候，自然一切吉祥，就胜过外在的说新年恭喜吉祥啊，放鞭炮啊，那些都是没有实际上的意义。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今天所要探讨这个吉祥经的学习呢，我们就是要知道，就是希望知道什么呢？虽然我们知道跟自信清净心相应是最吉祥的，但怎么样才能够渐渐的跟自信那个清净心能够相应呢？要他的这个善巧方法。我们没有办法像古代的高僧大德一样啊，一念就跟无声相应，我们没有这么高的智慧，必须要有善巧方便。而且这部大吉祥经呢、啊，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它主要是佛陀为在家居士讲的。各位看到吉祥经最前面的这个说法的缘起，就是有这个天神呢、啊，他来请问佛陀什么样是最吉祥的这个事情，那佛陀就为他开示这部吉祥经的内容。所以这部吉祥经的内容，尤其对于各位在家居士来说啊，又是特别的实用。虽然经文内容不是很多，但是内容啊却是很丰富，包括世间的善业，包括出世间的善业的这个修行都包括在内了。可以说这一个修行的一个在家居士啊，学习佛法修行佛法的大纲一些重点呢、啊、都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呢、啊、选这个教材来跟各位一起来学习。那前面这个经文他说啊，如是我闻，必使佛住舍卫城其树起孤独园，是有一容姿美丽之天神，夜半过后遍照其树园各隅，接近世尊之前敬礼世尊，立于一方，天神以祭白世尊。这个文很简单了，就是佛陀在其树起孤独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啊，后半夜的时候，有位天神非常庄严的天神来到这个眼前，那来顶礼佛陀，然后祈求佛陀来说法。然后他请什么法呢？他说啊， 诸天诸人等思念诸吉祥，仰望诸福报，与我最吉祥。好，就说一切的天上的诸天，人间的诸人，大家都欢喜吉祥，然后仰望福报的事情。好，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弘法当中，那个教大家这个药师法门呢、啊，大家都内心哦非常的欢喜，很喜欢学。好，因为这个药师法门呢、啊，可以求财，可以求健康，好，大家都很欢喜，好要来学习。所以普遍的世间的人的心中啊，都是希望能够得到福报，得到吉祥。好，所以这个天神呢、啊，就代表大家好来请问佛陀，与我最吉祥，请佛陀开示，怎么样是最吉祥的事情呢？以佛法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到福报，得到吉祥呢？好，底下是佛的开示。好，那佛的这段开示，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啊。佛言：物尽诸愚者，亲近诸贤者，供养因供者，是最上吉祥，住于适当所。积钱是福德，自有正事愿，是最上吉祥。多闻与功巧，调伏与善学，多说诸善语，是最上吉祥。孝养父与母，妻子当摄受，正业无混浊，是最上吉祥。如法行布施，摄受诸亲戚，诸行业无罪，是最上吉祥。不乐诸恶行，且自离饮酒，诸法不放逸，是最上吉祥。敬重以谦让，满足及感恩，时时闻妙法，是最上吉祥。忍辱与柔和，会见诸沙门，时时有法谈，是最上吉祥。修苦与犯恨，善观四圣谛，涅槃之作证，是最上吉祥。处诸世间法，其心不动摇，安稳离尘扰，是最上吉祥。如斯诸行已，一切处不坏，人人得福利，是最上吉祥。好，安稳离尘扰。好，看错。好，那这部经我来这个地方跟各位大致介绍一下，怎么样才是最吉祥呢？第一件事情，物尽诸愚者，亲近诸贤者，供养因供者。第一个，离开愚者，不要接近这个世间的愚者。那所谓的愚者，并不是说这个人很笨，不是的，而是什么呢？这个人不明白佛法的因果与道理，甚至他连信都不相信。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不信因果的，不信因果，不信轮回，甚至、认为这个叫做迷信。那么这样的人呢，称之为愚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不相信因果，然后呢，他可能这做什么事情呢、就没有个约束。好，既然因果都没有了，那他就什么事情、什么力量可以约束他呢？没有。你说靠个人道德力量，但有时候面对这么复杂的社会，这么多染污的环境呢、有时候个人道德力量啊，还是很有限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佛法的因果的教育。那如果一个人他不相信佛法，不相信因果，这样的人呢，我们就要尽量要远离。或许他可能是你过去的好朋友，但是呢，你学了佛之后，他如果还是停在过去那个阶段当中，还是不信因果，不信佛法的话，其实你还是要远离。你不要觉得说，哦，他是我过去的好朋友，我这样离开他好像觉得很遗憾，人生啊缺了什么，其实不是的。因为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那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念力又不是很够，然后又跟不信因果不信佛法的人在一起的话，那长长久久下来，你会说他会受到他的影响。尤其我们人都有在正念薄弱的时候，那在正念薄弱的时候，如果他告诉你去做一些杀到淫妄的事情呢， 有时候我们正念不足就很容易受诱惑受影响。所以我们这个你看那个古代这个孟母啊，到三迁，为了这个孟子的这个成长啊，他三次搬家选择好的邻居。好，那我们也是一样啊，孟子是雅圣啊，那种善根都要这样子，何况是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大家现在都是很好的同参道友，法眷属在一起。好，这个就是亲近诸贤者，这大家都是彼此之间都是贤者，我们要多亲近。真正学佛的人，而且是真正修行的人，我们要多亲近。那对于世间不信因果、不信佛法，甚至放逸的人，我们一定要远离。你不远离的话，你要是太对自己太有自信了，早早晚晚你会受影响。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就是战战兢兢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要对自己太有自信。你一定要选择好的同参道友、好的朋友来交往。这个很要紧，好，这个是第一个外缘的部分。然后就是供养应供者，好，应供者就是一些好这些世间的大善人，好，或者是修行人，乃至出家修行人，这是应当供养的人，好，应当供养这样的人。你常常供养这样的这种世间的善人修行人的话，你就自然而然你就能够跟他常常接近，跟他学习，然后渐渐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性就能改变。好，所以面对这个五浊恶世，好，这种混乱的社会啊，我们在这个第一个呢，选择朋友当中，这个很要紧。好，你同参道友，好，或者朋友，这个很要紧。这是你如果能够有好的同参道友一起相聚，那这个是最吉祥的事情。好，大家会不断的进步。好，就像来到这个共修会，好，大家每个礼拜共修，好，虽然时间不是很长，好，一个礼拜就一天。一天就这么几个小时，但是在这个共修当中，大家的念力啊互相激荡，互相加持。为什么我们大家共修？因为这个人和人之间共同修一个法的时候，这个力量啊会互相加持。就像那个物理学上讲的共振啊，这个地方震动，那个地方震动，大家频率都一样的话会共振。共振的时候那个频率啊，震动的那个力量啊会更强。这个就是共修的意思。在共修当中，我们借助大众的这个加持力，我们这个把这个一个礼拜的这种尘劳垢习啊，把它给这个洗干净，沉淀下来。所以这个同参道友啊很重要很重要。这是你看大体上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这个要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好，这个很要紧。你有这个的话，后面的修行才能够真正的不断的相续，功德才不会漏失掉。你如果没有办法选择好的善知识的话，整天跟一些放逸的人或造恶业的人，或者是佛教徒，算佛教徒，但是呢整天攀缘啊，东跑西跑，东攀西攀，你整天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呢，就佛陀来说啊，这个是不是一件很吉祥的事情。第一个，这个要亲近善知识。第二段呢，注意适当所。好，就是说啊，这个住处，我们这个修行人这个住的地方啊很重要。好，你看像孟母三迁呢，你如果住的旁边，好是一个什么杀猪啊或杀鸡的地方啊，这个时候会很容易动我们的这个嗔恨心。就像在经典里面记载啊。这个有个国王，他有一头战象，打仗的时候专门驱策的这个战象，帮助打仗的。他这个战象啊非常勇猛，那个他每次打仗的时候都会用脚踩死对方敌人，非常残酷，而且毫不退缩。那么有一天这个关这个战象的这个象棚啊，他住的这个棚子啊失火了，结果。他们就暂时把这个战象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迁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后呢，再来打仗，这些战象啊，他都不再踩死这个敌人了，他只是把这个敌人啊用鼻子啊闻一闻，然后就很和善就走开了，不再踩死敌人了。那国王很起烦恼啊，他这个战象很重要，他现在居然不杀敌，那怎么回事？ 结果一个有智慧的大臣他说啊，因为这只大象他现在搬到的地方隔壁是个寺院，每天呢他听到这个暮鼓晨钟啊，出家人这个唱诵的梵拜声啊，心自然柔和，自然清净，慈悲心就升起，所以他不想杀生。啊，国王说那这样不行，那怎么办？那这个大臣就说啊，你把这头大象牵到这个屠宰场的隔壁，啊，整天听到这个杀猪啊、杀鸡啊这些的屠宰场的声音，来刺激他的这种杀心。哎，果然刺激一阵子之后，这头大象又开始就上前啊，冲锋陷阵，踩死敌人，很残酷。所以这个住的地方啊很重要，不但是你交往的朋友很重要，你选择的这个住处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各位在过年来这个地方我们聚餐的时候，我们跟各位一再提起啊，这个各位的佛堂很重要啊，这个要有好的佛堂的话，那这个就是个好的住处。再来呢，积前世福的自有正誓愿是最上吉祥。好，这是说要有誓愿，菩提的誓，菩提心的誓愿。好，就是说因为你有过去的福德，过去生都累积的福德，所以你现在能够接触佛法。好，各位不要以为偶然呢、啊，因为这个师父来这个地方，所以呢，我就人家通知我，所以我就来学佛。好，其实不是的，你现在今生能够学佛，能够遇到正法，这是你过去所累积的福德。不然你看杭州城，听说几百万个人口，几百万个人口当中，你看能够真正接触到正法的人，那是非常非常的少。好，所以这是积过去福德，积前世福德，是过一生的福德力所感的。所以呢，自有正誓愿，我们就应当珍惜我们过去生的善根，要立下这个清净的誓愿，我要好好学佛，那么不要让过去生的善根荒废掉了。而且啊，今生是最后一班的末班车了，我一定要赶上这个最后一个末班车往生极乐世界，不然下辈子再来啊会成什么样都不知道。好，各位想想，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你小时候的好，你周围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现在什么的环境。好，其实不要说小时候了，就讲十年前跟十年后吧。我十年前来到大陆，十几年前了，第一次到大陆，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物质条件呢，跟现在都差很多。物质条件差很多，但人心呢也是有差的，因为物质没有那么多刺激啊，没有那么丰厚，没那么多刺激，所以相对的也没有这么多的烦恼啊罪业。那现在呢，就是各式各样的染污的境界出来了。所以各位想，经过十年变化做这么大，如果你下辈子再来，能不能做人都不知道。就算你得到个人身，然后一样又回到了杭州这个样的地方，那个时候的人心恐怕更复杂了，更难以修道。所以呢，我们应当发起这个清净的誓愿，珍惜我们过去生所带来的这个学佛的善根，不要荒废掉了，真的不要荒废掉，然后好好的修行啊，求生净土，那这样才是最吉祥。在下一段，多闻与工巧，调伏与善学。好，这是说我们要学习佛法。好，前面说我们要有善知识，有好的住处，那么有发起誓愿要学佛。发起誓愿学佛的时候要做什么呢？多闻与工巧。这工巧指的不是世间的工巧，指的是佛法当中的善巧方便。你要学习佛法，那你才知道修行的善巧方便。不然大家都知道，我念佛不要打妄想，我平常的时候不可以起烦恼。但是如果你没有善巧方便的话，你只是说靠强压，压也压不住的。只有什么呢？透过多闻，相信各位经过这波尔班一年的这个共修之后，各位都很清楚了。你看我们每个礼拜来都有这个听闻佛法，然后听闻佛法之后，然后普庙啊，有带各位来研讨， 啊 总结里面的要义啊，带各位一起来讨论。经过这一年啊，或者有的人半年到一年的熏修之后，我们真正的了解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修行。就说对于怎么样调伏自己的烦恼的这种善巧方便呢，慢慢就有概念了。虽然不见得马上做得到，但是至少你知道理论了。那这个就是因为多闻而能够升起的善巧。那有这种多闻的善巧之后呢，再来就是调伏与善学。这个调伏指的就是要持戒，有戒本身就是调伏。你学了这些善巧之后，就是要透过这些善巧来调伏自己，然后呢还有善学，就是精进。这个所说的善学就是精进的学习。好，然后再来呢，多说诸善语是最上最上。多说诸善语，这个所谓诸善语是什么呢？在另外一个版本的大吉祥经里面，他是说啊，修己无所争，就说我们在这个大众当中啊，我们要保持谦卑，老实谦虚厚道的心态，不要这个跟人家有所争执，然后乃至呢能够说，乃至你说出来的话都是慈悲语、柔软语、赞叹的语言，让大众听了欢喜的语言，那么这个就是善语。所以我们有了这种透过多闻之后才能善巧之后，我们的实践就是要持戒，然后要精进，这个基础持戒跟精进之后呢，这个精进学习智慧了哈，持戒精进学习智慧之后，再来第二个就慈悲，慈悲因为慈悲的原因，所以你能够常常说柔软语，那种慈悲语，这个就是善语。多说这些话，那这是最吉祥的。各位想一想，你看有的人呢、他常常说我周围的人呢、讲话都让我不高兴，或者我周围的人的行为都让我不高兴，但是往往他都没有去反省说为什么周围的人讲话或者行为会让我不高兴呢？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业。有的人会说是我过去生的业障，当然有的是过去生的业障也有，但是实际上你还要为你今生的行为负责。你看像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的气质都很好，来到这个地方大家同参道友之间没有那种虚伪做作，大家在一起都是很慈悲很柔和，然后亲近，那么愿意修行佛法。那为什么？因为你心中常常去修这个法，你自然而然，而且你重视这个法，你自然而然能够感召这样的这种法眷属。如果你常常就是喜欢东跑西跑，然后喜欢跟攀缘的在一起，然后甚至呢喜欢跟那些讲人我是非的人在一起，那自然而然你感应到的境界都是喜欢讲人我是非的，然后讲粗恶语的人。所以这个的一切啊都是自己的业力所限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业，所以要修慈悲，所以这个是说修智慧与慈悲是最上吉祥。再来呢，底下说对于这个眷属，对自己的这个内眷属，比较亲近的内眷属怎么做呢？就是孝养父与母，妻子当舍受，正业无混浊，是最上吉祥。对于父母要孝顺，我们这个是佛教徒的最基本。你说我们今天观修啊，这个观察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亲，对我们都有大恩，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要慈悲。对一切众生都要慈悲的，何况是对自己的父母，那么更是要慈悲，更是要报恩了、还有慈悲。所以要孝顺，还有这个奉养我们的父母。这个是佛教徒的这个基本。这个基本要做的，就像那个在这个《梵王经菩萨戒》里面，佛陀说啊，孝名为戒，义名制止。就是说菩萨戒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一种孝顺心。像有的人他说啊，师父啊，我适不适合说菩萨戒？那么其实重点并不在说那几个这个戒相，八关斋戒我六斋日到底能不能持，那么这个戒相我到底能不能做得到，这个只是外相，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菩萨戒的重点是孝顺心，是对一切众生的孝顺心。 也就是什么呢？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世世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是对一切众生的这种报恩孝顺的心，是那么乃至扩展成一种菩提心，整个菩提心是菩萨界的基础。你如果愿意学习菩提心，那你再来受菩萨界，那就有意义。如果你不了解菩提心，对众生有报恩的心，菩提心你不了解，或者也不想去做，你受菩萨戒之后，就算受戒，你所作所为，受八关斋戒啊，这些，充其量也只是世间的善业而已，跟十善业相等同的。好，所以孝顺一切众生，那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这是更是要，这更是要孝养的。在妻子当摄受，这个是说，这个从另外一个版本的大吉祥经他说啊，不淫于女色，有妻子，那么就应当好好的摄受，不要再淫，这个对其他的女色起这个贪念，这个叫妻子当摄受。这样的正业无混浊，这个依着这个戒而行的正业，而没有这种混浊的恶业，那这是最上的吉祥。好，这是对内眷属，清净的内眷属。这样呢，对外眷属，比较外在的不熟的眷属，应该怎么做呢？如法行布施，摄受诸亲戚，诸行业无罪，是最上吉祥。好，对于一切的亲戚啊，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熟的亲戚，也要如法行布施。所谓布施，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三种。财布施就是说，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他们财务上有困难，那么你做得到的，而且他是真正有需要的，那么我们尽量财布施帮助他。好，法布施呢，就是为他说法。好，你既然学了佛，了解佛法的道理之后，就要将你所学的道理随缘随分的布施，好，分享出去。好，那这个是我们。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并不是说只有出家的法师才可以说法，其实不是的。各位居士，在家居士当然不需要登台说法，但是呢，你在私下跟你的亲朋好友啊，好，那么也可以跟这个有缘的人呢，也可以跟他们谈谈法，好，谈谈你所学到的法，就是说你从师长那个地方你怎么听到，你就怎么讲出去，不要乱发挥啊，因为各位。毕竟还是初学啊，就是师长告诉我们怎么修行的这个方法啊，原理方法，你就透过善巧语言文字分享出去，那么这个就是法布施，那这个能够自利也能够利他。啊，财布施、法布施，第三无畏施，无畏布施是什么呢？给众生无畏，当众生内心痛苦的时候，悲伤的时候。内心不安定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安慰他，鼓励他，或者他感到很挫折的时候，在旁边安慰他，鼓励他，让他重新振奋起来，让他心安定下来，就这个就是无畏施。所以布施并不一定就是只是说你给他钱财啊，这个狭隘的，包括你为他说法，包括你安定他的心，这个都是布施。好，所以对于。这个外眷属比较是说自家眷属以外比较疏远的眷属也是一样，朋友啊亲戚也是一样，要行三种这个布施。好，这个、如法行，这个就是如法的布施。这样的诸行业无罪，好，那你这样的这个布施当中也是要符合戒律的布施，尤其财布施啊，不能用偷盗之后再来布施，那不行。以清净的行为来布施，那就是最吉祥的事情了。好，那这个是以上所说是对外在的人事地物的环境，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去摄受，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这个修行。你当你外在的人事地物各方面都如法之后，接着下面开始谈到我们内在的这个修行怎么修。好，看第一个，不要诸恶行，且自理饮酒，诸法不方也是最上吉祥。对于恶行，我们内心不欢喜。为什么不欢喜？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学佛之前都造了很多的恶行，我们可以说都是从恶业而来的，从 罪业的而来的。那这些恶业使我们身心苦恼，所以我们想要学佛。那想学佛了，当然我们就不会再欢喜过去的恶行了。就像你从一个茅坑里面，掉到茅坑里面，好不容易爬出来了，你不会再想回去那个茅坑，一样道理。好，因为你过去的生命的经验当中告诉你，告诉自己啊，恶行的结果是痛苦的，好，杀盗淫妄结果绝对是痛苦的，那么已经很有经验了，所以我们不欢喜，好，不要做恶行。然后呢，自离饮酒，也不要喝酒。好，各位要是有受五戒当然就不喝了，要是没有受五戒的也是尽量不要喝酒，喝酒的话这个头脑会不清楚啊，乃至总的来说诸法不放逸，在一切时一切处啊，不要放逸，尽量啊保持心中的正念。好，那没有事就多念阿弥陀佛了。好，那么那或者是呢，你可以思维佛法，比如说你要觉得你的脾气特别大，你脾气特别大，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去多去思维慈悲心，不是说等发脾气我在想慈悲，那来不及了，你脾气发起来说什么都没有用，那平常的时候都要思维慈悲。那么类似这样子的常常思维正法，那这个就是不放逸。那个不放逸的话，因果反而如是，你心是清净的，随顺于自信的，自然感召到我们自信的本具的功德就能开显出来，种种福报种种安乐法喜就显现出来，那这是最吉祥的事情了。好，下一段，敬重与谦让，满足及感恩，那时时观妙法是非常吉祥。好，这个也是很重要，对一些众生都要敬重，而且要谦虚礼让。好，这个敬重啊，就像那个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王所说的，第一个礼敬诸佛，第二个称赞如来。那各位想这个佛我敬重，那这个没问题啊。那人他又不是佛，我为什么我要敬重他呢？这个礼敬诸佛当中啊，就包括不仅是礼拜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也包括礼拜一切众生，礼敬一切众生的这个佛性。就像《法华经》里面有一位常不轻菩萨，他看到人了，就跟他顶礼说啊，我不敢轻慢于你，为什么？因为你将来必定做佛，你是未来佛啊，未来佛，所以我不敢轻慢你，这样子的敬重对方的佛性。好，那这个是旧的佛性来说。再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都有他的这个功德，他值得我们敬重的地方。一个有一个心量宽厚的人，一个有福报的人，他常常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优点。一个内心黑暗的人，自私狭隘的人，没有福报的人，他一眼就看到对方的缺点，而且常常感受到的都是对方的缺点。所以各位，你要是说你常常一下子就感受到对方的缺点的时候，我建议你多拜八十八佛，真的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感觉。并不是说你看错了，当然有可能你也看错，但重点不是看对看错的问题，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你的心为什么老是跟黑暗面相应？为什么你看这个，你看那个十大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你看那个等觉菩萨，他你看他礼敬诸佛、称赞如来，乃是随喜功德，他自己本身忏悔业障，然后呢对一切众生去随喜功德，他是法身大士的，他对一切众生，不止其他佛菩萨啊，他对一切所有的乃是凡夫众生，他都是一样，他都自然而然的就会随喜功德，那他对自己呢，自然而然就忏悔业障。所以你看，真正身心清净的法身大士是这样的行为，那我们就应当随喜啊，对不对？我们应当这个多随喜。多随喜他人的功德，你因为你随喜他人的功德，你自然会对他人产生敬重的心。好，就像我前阵子跟这个同参跟这个有的同学说啊，就像我刚来杭州啊打这个佛七的时候，那时候很多老菩萨参加， 老菩萨参的老菩萨参加，我这个说一下，我刚开始第一个我不太喜欢，因为那个老菩萨不守规矩，然后进入佛堂啊，只要一开进，然后起来啊就开始讲话，啊有时候还拿个手机进去，啊那手机又响，啊有时候手机响还不会关，是很麻烦的事情呢、啊。但是呢，后来有一天我在大殿念佛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那种很虔诚。那种很虔诚的那种恭敬的念佛的那种气氛，后来我循着声音看，哦，就是那些老菩萨，平常好像看起来很放逸的老菩萨，但是他们在念佛的时候，因为他的那个内心啊，对死亡是有迫切感，是这种压迫感，所以他对阿弥陀佛的那种祈求啊，是有真正的迫切的心，所以他在念佛的时候，他那种归名阿弥陀佛的心呢、啊，那种迫切的心呢、啊，我们真的可以感觉得出来。感觉得到，在那念佛的佛期当中，反倒是那些老菩萨的念佛的这种声音，他这种念佛的这种力量，带动了那些年轻人。后来我想，哦，真的是这个人啊，不可貌相。虽然他有他的种种的习气，但是呢，他有他的这个善根。那我们要起烦恼的话，你看到的都是他的习气。但是你要是以清净心来看，你就自然而然看到他的这个善根。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这个各位也是在杭州城啊，常常看到很多佛寺啊都有老菩萨，你也看到很多老菩萨，这个不如法，那个不如法。但是有一次啊，我们要跟我说啊，在这个三天族啊，这个老菩萨他们常常喜欢参加诵经，那诵什么经呢？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我想哇，了不起，这个涅槃经我还没看过呢，这个华严经我就诵过一次而已。好，那些老菩萨这个真的佛陀说啊，这个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他虽然有他这个种种的不好的习气，但是这些大圣经典恐怕各位也都没见过，可能都没读过，但是他们确实常常的在三天竺或者是灵隐这些地方参加诵经的法会，而且欢喜的诵，而且有时候他们跟不太上，他们也是勉强跟，甚至好像这个昨天仆人跟我说，他们那边老菩萨不认识字的都能够把楞严咒把它学起来，是吧？会背不认识字的老菩萨会背楞严咒。各位以后要是说你不会念楞严咒，不要告诉我这个没有理由的。所以这个众生的善根真的是很难说。所以你看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随喜功德，真的一个有智慧的还有清净心的人，他自然而然就会随喜。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会忏悔业障。你说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老是看到人家的缺点？因为我们没有惭愧心。你看那个弘一大师，他自称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见老，一文不名，何消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常常具有惭愧心、忏悔心的人，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看到这个众生的这个优点，别人看到他也自然而然就感受到他老人家的优点。所以呢，我们要是说常常很自然而然就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心已经往外放了，我们心没有往内射。你没有往内射去这个忏悔自己的业障，调伏自己的烦恼，所以自然而然烦恼心散发出去，就看到人家的缺点了。那这个不是好事。所以不要说我这个人啊，就是很有智慧、很聪明的，我一下就能够看到对方的缺点，看到对方的破绽。这个是业障，烦恼跟业障。你自己，我们心是跟清净心相应，跟烦恼心相应，你自己要很清楚。好，所以不要随着这个烦恼心而转。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注意。什么是真心，什么妄心，所以这个敬重这个很重要。那么像小止观里面说，我们同山道友之间大家相视如世尊，你看到我看到你，就像看到世尊一样，这样的尊重。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因为有你，有你们，所以我呢才能在这个地方假借大众的威德的加持力，而能够这个精进的修行， 对吧？所以大家对我都有恩，所以相似如是尊，就像佛陀对我们有恩一样，那么这一次的同参道友对我们都有恩，所以大家在一起在每个礼拜供的时候彼此互相见面啊，相似如是尊，就像看到对佛一样的这样互相尊重。不过看现在大家气氛不错，来到这个地方啊，虽然说可能大家还没有到相似如是尊啊这么高的境界，但是我看大家彼此相处的时候这个气氛呢还是很融洽的，还是能够彼此敬重对方的，这个不错。那这好的我们就继续要维持下去。再来谦让，谦虚礼让，人和人之间呢就是要互相谦虚礼让，而且这个谦虚礼让是跟什么呢？跟无我相应。好，就说你真正的跟无我相应，而不是什么呢？不像世间的人说的老二哲学，为了得到我想得到的，所以呢我以退为进，不是那个东西，不是那个权谋啊。好，那个结果可没有用。好，这个谦让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因为无我相应，因为观察我不可得。因为观察我不可得，所以呢既然这样，我何必要跟人家争个人我是非呢？对，比如说世间的人都是谁也不服谁，因为我不想比你，不想被你压过去，我不想比你差，那事实上这个是跟我是相应。那事实上这个你，我不想比你差，我想压过你，那问你这个我在哪里？我们都是活在这个颠倒妄想当中啊，就根本没有个真正的我和德，所以谦让，再能满足与感恩。好，你看敬重、谦让、满足、感恩，这个就是培养我们内心的柔软心。你心如果柔软的话，佛法的法水才能够滋润你的心。就像那个，你看那个钢铁啊，硬邦邦的，那个水洒下去，钢铁没办法吸收啊。你的心如果像海绵一样、棉花一样很柔软，水一这样灌下去就能完全吸收在里面。我们心也是一样，你心如果悍悍然了这个凭什么我要听你的，或者谁怕谁啊，好像这个心态，老是这样的心态的话，你就算听了很多的佛法，这个法跟你也没有关系，法是法，你是你，两个像平行线一样，永远不会有交集。你就算能够跟人家说很多的佛法，但是你的心不会真正的了解这个佛法的内容。只有你的心在很调柔、很清净、很柔软的时候，法水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所以各位看那个，可以看到那个古代丛林的那种教育啊，都是这样子的。好，而且常常说有逆向操作。你进到佛寺，发心出家的人，就是各式各样的折磨，各式各样的折磨之后，包括身体的，包括精神上的，好，身体的折磨就是说让你受重的苦刑，甚至让你去好这个是这个挑柴，然后这个劈柴啊，挑水或者挑粪或者洗厕所这些的，过去大家不可能做的，但是就是勉强自己去做，超越对色身的执着，还有心，好，在家的时候好，怎么可能去做那种那么脏的工作啊？去刷马桶，好像有的像。杭州还好，像大陆北方有的很多的佛寺啊，还是属于茅坑阶段。这个茅坑的话，里面很脏很臭啊，好像要你去打扫，啊，那甚至里面粪桶，要你去倒，要去清洗。那这个就是要折服我们的这种我执啊。那甚至有时候，明明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还是挨骂。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要折服我们的这种心。让我们心能够柔软，能够调伏，心能够柔软调伏的时候，才能够容纳这个般若的法水。所以这个地方讲满足感恩，这个也是一样，让我们的心啊能够柔软，那么对于我们眼前的一切啊，都要感到很满足。好，尤其各位，我感觉各位的福报都还是不错啊。各位现在这一切，你拥有的这一切，有稳定的生活，物资没有匮乏，然后又能够遇到师长的教授，同参道友互相摄受， 能够学习佛法，能够修行，这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满足啊，很感恩的事情。所以然后如果说你能够常常保持满足与感恩的心的时候，你就能够遇到越来越好的这种善缘，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所以各位试着去做这个事情，满足与感恩，尤其你对什么人或对什么事情你特别不满意，你特别去，你这个时候你特别去修满足跟感恩，因为感恩，因为有你，所以我才能够怎么怎么的，好，然后对于眼前的我已经有拥有的一切，我感到很满足。就像弘一大师，他有一次啊，到一个这个旅店啊去住，好，那个民国初年那个时代啊，那个旅店条件都很差的。那人家问老法师说啊，这个旅店啊，环境怎么样？弘一大师他说不错，环境很好的，只是有几只跳蚤而已，其他都不错，蛮好的。好，要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会把那个跳蚤无限扩大。这个旅店简直不是人住的，里面居然有几只跳蚤。弘一大师不是，他是环境很好，是偶尔有几只跳蚤而已，还不很好的。你看这个一个人伟人啊，跟个凡夫的心量格局啊，心态就是不一样。所以满足啊，还有感恩，尤其对于你特别不满足、特别矛盾的事情、不欢喜的事情，你特别去修满足，还有感恩。你要知道一切法因缘生啊，你当你对这个是对这个原本是苦恼的境界，你反而去修满足感恩的时候，这时候你整个缘起就改变了。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过去的恶业所感，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些苦恼的境界。但是当你在苦恼境界当中，你去寻求好的地方，然后升起满足跟感恩的心的时候，你这个清净心、欢喜心就会带动你过去阿赖耶识里面善的种子起现行，那这苦恼的这个种子啊就不再起现行，而善的种子就起现行。所以这个满足跟感恩啊，这个很重要。尤其各位都有孩子啊，这个家庭教育当中，这个满足感恩这个也是很重要，敬重谦让满足感恩，这个对各位这个对孩子的这个家庭教育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能够这样子的心很柔软，他就有福报，他有福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们最好的这个可以说最好的这个礼物啊。能够这样，而且呢时时闻妙法，常常能够听闻微妙的佛法，是最吉祥的。再来下一段呢，忍辱与柔和，好，会见诸萨门，时时有法坛，是最上吉祥。忍辱柔和呢，就是有更进一步的。好，你看前面是说，在顺境当中你要满足，你要知道，要知道满足，要知道感恩。但是这个地方说，逆境当中你要学习忍辱跟柔和，而这个忍辱不是一个强忍，不是说这个就是说我就是不想先去强忍，不是的。要能够忍辱有很多的方法，第一个呢，还是要有惭愧心、忏悔心，就是说你现在觉得这个环境很痛苦啊，或者我学佛有人障碍我，那为什么别人就感应不到这个环境？怎么我感应到这环境呢？是个人业力啊，跟习气所感召的，不要怪谁。你越怪别人，你内心越起嗔恨心的时候，只会更刺激你心中的恶业，那个痛苦的种子、罪业的种子起现行，你会更痛苦，而且你跟人与人之间会更对立，结果它反弹回来的就更多的痛苦。所以呢，我们保持惭愧心、忏悔心，好，凡事啊，反求诸己啊，惭愧心、忏悔心，因此呢，忍辱，而因此心安定下来。那么所以能够忍辱，那么环境不满我的意，甚至环境让我感觉很痛苦，我呢不要怨天尤人，多拜佛啊，忏悔业障，然后呢多改变习气。像有的人呢、啊、他跟我说，法师，我现在都在修忍辱，我怎么修忍辱，因为我怎么家人怎么障碍我，或谁谁怎么障碍我，所以我在修忍辱。但事实上我观察，有时候人和人之间会有对立，会有争执，事实上往往是两方面都有问题。有的人他会说，我现在啊，我是学佛的，说我要努力的忍辱啊，你这样很不对， 那么你伤害我，伤害我，你很不对，那我呢，我就是要尽量忍住。那我，但我是对的，那关键是这个，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要这样想的话，你就永远忍住下去吧。有时候，而且常常是这样，人和人之间对立，就是往往两边都有问题。那么，如果说你不从自己内在的问题去检讨，老记得说，哇、哦，这是学佛啊，你们这些都是愚痴众生啊，你障碍我学佛啊，你们这些不应该，你永远就是活在你的世界里面，那永远就要忍耐。好，那所以我们一个真的能够忍辱的人，他不是说认为我是对，你是错，我要忍辱，不是的，而是呢，回光返照，起惭愧心、忏悔心，来忍辱。好，这个所以惭愧、忏悔，再来就慈悲心。观察众生都是在苦恼当中，他今天会造这样的行为伤害别人，也是因为他的苦恼，所以因为这样观察，所以我们能够忍辱。好，当然还很多了哈，各位以后慢慢学习就会知道，忍辱柔和，然后呢，再来能够会见诸沙门，那么沙门就这个出家众啊，能够常常见到出家众，做什么呢？时时有话谈。好，见到出家人不是说，哇，师父好久不见了，我好想见你啊，不，那没有用。这个前两天也是有人这么说，我、哦、这个我说不要来找我，我没时间了，我很忙啊。这个见面是什么？是时时有法谈。那时时有法谈就是说，本身你要来见师长，是因为你已经按照师长的教授去实践去实修了，然后这个时候来见师长呢，是汇报自己的心得，或者提自己在修行上的疑问。那这样的见面有意义。如果平常啊、哦，我来到杭州啊，各位见了面了、啊，很欢喜。那回去之后该干嘛干嘛，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下次别来见我了，我很忙啊。这个啊、哦，这个见了面了、啊，对你没有利益，对我也没利益，大家都没利益。好、哦，所以说呢，大家就是就像世间法讲啊，君子以人会友啊，以友辅人嘛。大家在一起以人来相会，以法相会，佛法当中就是这样，大家以法。这个以法来相会，再就谈法。好，那么面对出家众就是谈法。好，不要说啊，这个找出家众啊泡茶聊天。好，他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啊有事没事跑到佛寺里面啊找出家众啊泡茶啊聊天啊，谈一些天南地北，讲一些世间法，其实这些都损自己的福报。尤其是如果对方是个修行人，那损得更大。所以呢，就是见面谈法，那这是最吉祥的事情。在下一段，修苦与烦恨，善观是圣地，涅槃是作证，是最上吉祥。前面讲都是世间的功德，世间的修行，这个地方讲到出世间，世间的修行只是一个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要为了成就出世间的修行。出世间的修行包括修苦，修种种的苦行，包括像我们好像过午不食，八关斋戒，这是种苦行。或者呢，那个你拜佛，一天两百拜、三百拜，这也是种苦行。为什么？因为这个违背我们的那种习气啊，违背我们想懒惰的习气，那这个就是苦行。好，那透过这苦行是叫抖擞掉我们的这种贪婪习气。好，所以修苦行与修烦恨。就算你不能够长时间修烦恨，你也可以试着，比如初一十五或六斋日说八关斋戒，那最起码你可以你半年来参加斋戒会啊，过几天的出家人的生活，来将自己的身心彻底的净化。烦恨三观四圣地，观察苦集灭道四地，这个是世间的真理。透过这个世间的真理，从这当中寻求出世解脱之道，乃至到最后能够证得涅槃，就涅槃是作证，能够证得涅槃，这才是最吉祥。这个是佛陀说吉祥经的最主要要义。前面讲忍辱啊，亲近善知识啊，那么选择住处，这个都是前方便。这些前方便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证得涅槃，不生不灭的涅槃。那对于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来说，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上品上身，是最上的吉祥。底下总结，处诸世间法，其心不动摇，安稳离尘，这不是扰是吧？忧啊，这是忧，安稳离尘忧是最上吉祥。好， 当我们接触世间法，世间的五法就是指的外在五欲六尘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内心不动摇。那么为什么你内心不动摇呢？因为你心中有法宝。好，不是说我听经闻法之后我心能安定，我在佛堂念佛拜佛我很安定，所以我不起烦恼，这个只是初步而已。慢慢的你心中要建立一个法宝，就是有心中有法宝的时候，你慢慢你就能够在百花丛里过喷叶不沾身，你不管到哪个地方去，不管是动不管是静，你心永远安定的，永远是往内射的，你心中要建立一个法宝。什么叫法宝呢？比如说你常常去观察《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有事没事的时候常常去咀嚼，好像那个牛反刍啊，去咀嚼这句话，然后也常常用这句话来照破，来关照你的烦恼的境界。然后当烦恼来了，然后境界显现了，再把这法宝现前，这就是你心中的法宝。好，一句好或者两句这个法语的寄送，好放在心中，常常就不断的意念它，这就法宝。好，那这样的话，你其心不动摇，就能够安稳，好离尘忧，好能够是最上吉祥。如是住行已，一切处不败，人人得福利是最上吉祥。能够这样行，有世间的功德，出世间的功德，一切处不败，就是说你在一切境界都能够得到善，都 得到善功德，得到福报，不会有灾难现前，那么人人都可以得到福利，这个是最上吉祥。好，那么在新年的开始，那么学人就将这个大吉祥经这当中佛陀的开示啊，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分享，也共同勉励。好，我这样说并不代表我就做得到，但是这里面当中这种种的开示啊，对我对各位来说都是很重要，我们大家互相勉励啊。比如说以后未来共修啊，大家也常常提醒这个大吉祥经的这个内容啊，好见面的时候互相提醒，我们要柔和忍辱知足感恩，要多接近善知识，然后呢内心有法宝等等等等，大家互相提醒，以这佛法正念互相提醒。那么有时候我们忘是正念的，别人提醒我们一下啊，我们啊对对对，我们还是要赶快拉回到正念当中。好，那我们这样决定，好，今年一切吉祥，还是今生来世一切吉祥。